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晨。非常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又是我们一起查考雅各书的时间。首先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我衷心的祝愿主的平安和他的恩惠常常与你们同在。不论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你们遇到了什么样的考验，你们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去得胜有余。我也恳求主透过这个查考雅各书的时间来帮助我们更深的去明白他的心意。正如主耶稣说，我们是活在一个被谬弯曲的世代，我们非常需要主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脚步，使我们的脚步不要偏离他的旨意。上一次我们看了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到第八节，这段的经文主要是谈论信心的试炼。上一次我们重点的看了第二到第四节，透过这几节的经文，雅各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神的信心都必须要经过试炼的。信心的试炼是为了帮助我们成长，使我们在属灵生命上能够成熟，能够完备，能够毫无缺欠。神是透过试炼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成长，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信心和喜乐的心去面对神为我们预备的试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试炼中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福气。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八节，或者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到第八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八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在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五和第六节，我们看到使徒雅各鼓励我们透过祷告向主求，他还说只要我们凭信心求，一点不疑惑，神就必定会赐给我们。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理解这两节经文的，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当小心自己如何读圣经。我们读圣经也必须要读它的上下文，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断章取义，曲解圣经的原意。就拿第五和第六节来做个例子吧，有些人甚至会理解第五和第六节的意思为，只要我们有信心向主求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比如说你是一个单身的姐妹，你还没有结婚，所以你就向神求一个英俊潇洒能干的男朋友。如果你是个单身的弟兄，那么你就可以向神求一个美貌贤惠的女朋友。 如果你自己的生活条件太差，你也可以向神求房子、求汽车等等，这样神就必然会赐给你。你喜欢这样的解释吗？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都非常欢迎这样的解释。你有没有这样的向神求呢？我猜很多的基督徒都尝试过这样的向神求，但是神有没有赐给你所想要的呢？当然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雅各书第一章第六和第七节不是说了吗？你之所以得不到，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够。如果你真的是凭信心求，神是一定会答应你的。你认为这样的解释对吗？雅各是不是说，只要我们有信心，不论我们向神求什么，他都会答应我们呢？如果你认为不是这个意思，那么雅各到底是在鼓励我们求什么呢？还有些人会这样的理解第五和第六节，他们会说，使徒雅各是在鼓励我们向神求圣经的知识，因为智慧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指能够明白圣经的奥秘。如果你缺乏了圣经的知识，如果你不能够明白圣经的道理，那么你就当向神求智慧。这是否是雅各的意思呢？你看，这些零零种种的解释听起来都非常的动听，但是这些都不是雅各的意思，这些都是断章取义的解经法。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圣经，肯定会误导很多的弟兄姐妹。这种错误的教导肯定会带来很不良的后果。要正确的明白第五和第六节的意思，我们必须先明白和掌握它的前提。它的前提到底是什么呢？大家是否留意到第五节和第四节其实是有一个连续的关系呢？我们仔细的来看第四节。第四节是怎么说呢？第四节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请大家留意缺欠这个字。跟着我们也看第五节。第五节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我要大家留意缺少这两个字。请留意第五节的缺少和第四节的缺欠这两个词。其实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即使你按照希腊原文的意思来看，它们其实是出自同一个字，意思就是说，是指缺少或者缺乏的意思。你看到这两节经文的关系了吗？如果你看不见他们的关系，那么第五到第八节对你来说只不过是在谈论一些关于祷告的原则。我希望大家现在已经开始看到，第五节是继续第四节的话题，就是关乎基督徒的缺乏。雅各是在谈论什么样的缺乏呢？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掌握它的前提。让我们重温第二到第四节的内容。第二到第四节所讲的大意是，神透过试验我们的信心，来帮助我们成长，直到我们的生命达到完全。所以，第三和第四节都是在谈论属灵生命的成长。请留意忍耐、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些不同的字眼，这些的字眼都是指生命的成熟和丰盛，这里绝不是指物质上的毫无缺欠。那么第五节所说的缺少，明显是刻意的跟第四节的毫无缺欠做出一个对比。刚才我已经指出，缺少和缺欠其实是同一个希腊文。当第四节的 缺欠前面加上了毫无两个字，这就成了一个反义词，成了一个对比。为什么使徒雅各在第五节特别针对缺少智慧这个问题呢？如果第二到第四节是关乎到透过信心的试炼使我们的属灵生命达到成熟，那么这个第五节的智慧跟前面所说的信心的试炼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说的智慧到底是指什么东西呢？在这里我还得强调另外一点有关如何读圣经的原则。我们读圣经除了要看上下文以外，我们还得以经解经，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意识或者想象力去解释圣经，我们必须从原作者的意思去明白他所说的话。到底使徒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智慧是指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打开雅各书的第三章13到18节。雅各书第三章13到18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雅各又再次的谈到智慧。使徒雅各在这里比较了两种的智慧，就是属天的智慧和属地的智慧。很明显的，他所指的智慧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知识和学问，他所说的智慧是指生命的素质。他在这里所比较的是两种的生命，一种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另外一种是属天的，是属神的。属地生命的特征就是苦毒、嫉妒、纷争，这一切就是被世人看为是智慧的东西。你有想过吗？很多时候我们把如何利用人、如何搞关系、如何挑拨离间等手段看为是一种聪明，不是吗？这种的做法很多时候就造成了苦毒、纷争、嫉妒。相反的，属灵的智慧是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生命，这种生命的特征是和平、温良、柔顺、怜悯、公义、诚实。拥有这种生命素质的人，不管他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够将和平带给周围的人。从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三到第十八节，我们可以明白到，雅各所说的智慧，其实是指一种生命的素质，而不是一种知识或者学问。如果我们把这个理解、这个结论套回去第一章的第五节，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其中的含义。很明显的，使徒雅各在第一章第五节并不是叫我们向神求知识或者一些的圣经学问，他的意思是在叫我们求属灵生命的素质，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好让我们都能够经历主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生命。在圣经里，智慧不是一种的知识，而是一种生命素质。比如说，箴言告诉我们，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什么样的人是被神看为是有智慧的人呢？很明显的，就是那些敬畏神的人。敬畏神不是一种头脑上的知识，而是一种属灵生命的素质。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的生命肯定是与众不同的。这些就是圣经称为敬虔的人。当我们心里不敬畏神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充满了诡诈、苦毒、嫉妒、纷争。一个敬畏神的人的生命却是刚好相反，他们的生命是充满了属天的智慧。这就是雅各书第三章17到18节所说的美好的生命素质。我们必须重新纠正我们对智慧的理解。世人看智慧为一种头脑上的知识，但是圣经却看智慧为一种生命的素质。难怪在第五节，使徒雅各鼓励我们求智慧，他并且还保证我们，神是不会弃绝我们的恳求，因为这是天父非常乐意要赐给我们的。这正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所应许我们的，他来就是为了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同样的，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九到十三节，主耶稣也鼓励我们向他求圣灵，这是神乐意赐给我们的上好礼物。没有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来。使徒雅各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神非常盼望他的儿女们都能够经历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是他的心意。如果我们的生命很贫穷，很缺乏，为什么我们不向神求呢？神是非常乐意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成长，使我们满有基督耶稣的丰盛身量，这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我们可以放胆的求。很多基督徒每天所关心的，就是神在生活上照顾他们，帮助他们消灾解难，他们对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漠不关心的。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说的，这些人跟从他是为了能够吃饱，他们不是为了关心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是否在祷告中经常向主求一些次要的东西，但是却忽略了最好的东西呢？很多基督徒以为他们信了耶稣就已经达到了他们属灵生命终极的目标，他们却不知道这只不过是属灵生命的起步。如果他们不继续成长，这对他们的属灵生命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他们的生命也不荣耀主。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经常在他的书信里非常关注到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有些基督徒也很盼望他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有长进，当他们看到别人的生命很进步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会产生了一种的嫉妒，这也是教会里经常会出现纷争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而使徒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向神直接的求呢？我们为什么要嫉妒我们的弟兄呢？难道你不知道神很关心吗？他很乐意帮助我们成长吗？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让我在这里尽快的做一个总结。今天我们看了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到第八节，使徒雅各鼓励信徒向神求智慧。我们从雅各书第三章的十三到十八节看到，智慧在圣经里并且在雅各书里是指一种属天的生命素质。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神所赐的智慧呢？就是那种属天的丰盛生命呢？就是透过凭信心向神求。 在第一章的第六到第八节，使徒雅各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神所赐的智慧，他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智慧。使徒雅各在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当凭着信心向神求，这样我们才会从他那里得着智慧。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跟神关系的基础。如果我们不相信一个人，我们肯定是不会跟他来往的。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实和他的美善有所怀疑，我们也不会积极地向他求。不向神求的人，当然也不会从神那里得到什么。雅各在第八节也指出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心怀恶意。我们经常怀疑神的信实，怀疑他的真实，怀疑他的美善，怀疑神只是恩待别人不恩待我。这样的三心两意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相信神和专一的跟从他。试想一想，这样对神不忠心的人如何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呢？他们又如何能够经历神呢？明白了雅各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八节的大体意思后，让我们回到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到第四节。我们要试想一下，第二到第四节跟第五到第八节这两段经文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第二到第四节是谈到关于信心的试炼，而第五到第八节是谈到向神求智慧。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已经慢慢的开始看到这两段经文的关系。简单来说，使徒雅各是在鼓励我们向神求属灵的智慧，但是同时间他也提醒我们，神会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经历这个丰盛的生命。在第二到第四节，雅各提醒我们，神是会透过试炼我们的信心来帮助我们成长，这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叫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要喜乐。如果我们想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和属天生命的数字，那么我们也必须预备好自己，接受神用他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成长。我们也必须预备好付出成长所需要面对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信心是那么的重要。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对神的美善和信实坚信不疑。我们必须专心地依靠神，深信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试炼都是为了洁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主。当我们面对信心的试炼时，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或者看见神在试炼背后的美意，但是经过了信心的试炼后，我们的生命肯定会向完全更迈出一步。到时候我们就能够应同诗人所说的话，神啊，你的意念向我是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好了，我们今天雅各书的查考就在这里结束，下一次我们会查考第一章的第九到第十二节。我们要思想一下，为什么雅各突然间在第九到十二节会谈到卑微和富足呢？这段的经文跟前文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思想这段经文的含义，这样当我们聚在一起查考雅各书的时候，我深信大家肯定会吸收得更好。好了，我们雅各书查考的时间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愿神祝福你。
示我，检查我，我坐下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心如汤我你都察言。
创造我，覆庇我，我在幕府中你就看顾，你从起初看见我的心底，我一生日子你都有数。我到哪里
起来